大家翻到利未记的23章，23章到25章，这一部分是关于节期的。这个节期呢，它其实有两组，第一组呢是关于每一年的节期，总共有五大节期。我们现在都能说出来吧？哪五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吹角节，还有啥？赎罪日。对，嗯，但是还有另外一组，另外一组是什么呢？就是安息日、安息年和喜年，这不是一天一天的，而是一组，嗯，我们下面分别来看一下，嗯，这一部分的经文呢，好，它的开始是23章1-4节，它这个开始仍然是说安息日，你要遵守安息日，然后开始下边一段，但是下边的呢就是每一年的节期。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逾越节和除酵节。那逾越节其实总共有7天，是1月几号到几号？
7月14日，
是正月15，是从正月15开始一直到正月21。你要留心啊，那是正月14黄昏。正月14黄昏意味什么？就进入15日了。以这圣经上的纪年纪时的方式是那个从日落之时开始算，太阳落山就进入新的一天了，所以正月14黄昏是15日的开始，所以这7天的日子是从1月15日到21日。而且它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叫逾越节，第二叫除酵节，这俩有啥区别？严格来说就是它这个除酵节，怎么说，就它俩其实有重叠的。这个除酵节有7天，逾越节有7天，除酵节应该是它的第一天，但是后边几天仍然吃无酵饼，但是时间一长，大家其实把这两个节日都混在一起，因为它本来就是重叠的。好，这是第一个节日，再往下翻，第二个五旬节，也叫7七节，是逾越节过后第50天，是五旬节，也叫7七节，也叫收割节。好，第三个日子叫什么？叫新年。其实它不是新年，只是我们的黑体字把它称作新年。黑体字是圣经吗？是圣经原来的吗？不是，是后来人加的。为什么加这个日子呢？把它称作新年呢？是因为到后来，大概是被掳归回之后，以犹太人就把这一天称作新年。因为这是新一年农耕的开始，但是在原来的经文里面只是把这一天称作你要吹角，它被称作吹角节，这第四个节日啊，第三个节日，第四个就是赎罪日，是7月初10日赎罪日。然后再往下就是祝棚节，祝棚节照样有7天，它是从7月15日到7月21日。好，一年有5个节日，其中最重要的是有3个，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 当然赎罪日是很特别的，嗯，就是这三个节日，他们以色列人都要每年三次去敬拜耶和华。好，这是节期的条例，嗯。然后往下有三个特殊的条例，24章的1到4节，我这个可能写错了，是1到4节，说金灯台要每夜点着，就祭司要保证金灯台一直点着，一直在燃烧，发出光来。然后5到9节是陈设饼，每个安息日要替换，嗯，就这个两摞12个饼放在陈设饼的桌子上，每到安息日撤换下来换新的，这也是祭司要做的。然后10节到23节，这是个案例，这是这个利未记里面比较少量的叙事。有个人亵渎了圣名，就是咒诅了上帝，所以众人把他打死。嗯，这三个是特殊的条例。嗯，把他打死。嗯，那这三组它有什么关系呢？它可能是为了强调会幕中的这个每日的侍奉和除掉共同体中的污秽，才是前面这些节日的本意。而节期所要求的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要实现在百姓生活的每一天，就是对上帝的侍奉，每日的侍奉和洁净和圣洁，所以中间加入了这三段。好，这是一个。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组关于节期的条例，就是三个安息。第一个安息是安息日，第二个安息是安息年，第三个安息是喜年。好，这是一组很有意思的对应。对安息日的这样一个经文是在一开始23章的1到4节，你们要过安息日，这是一切节日的基础，这是最常过的节日安息日。然后再往下又提到了25章的1到7节，你们要过安息年，每七年有一次，过了6年之后的第7年就是安息年，那一年都是安息的。那么它对应的是25章的18到22节，是关于安息日的条例和应许。还有一个就是25章的8到17节是喜年，每过了49年之后的第50年，那一年就被看为喜年，就是过了7个安息年，等最后那一年是喜年。接下来有关于喜年的三个条例，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三个关于安息的日子看成它是不同程度的安息，这个是短期的安息，这是中期的，这是长期的。这个安息日我们会经常遇到啊，每过7天就有一次，这个呢不常遇到，每过7年才有一次，才有一年，这个是最不常遇到的，基本上一个人一辈子就能遇到这一个，是吧？一辈子大概有一次喜年，能不能遇到2次喜年？有可能啊，有可能。对，哎，他生下来那年是喜年，他50岁是喜年，他过不了第3个了，应该过不了第3个了。所以基本上一个人他只能一辈子遇到一次喜年。我们来看一下鸽子啊，首先安息日我们很熟悉了，就是神因为他的创造，纪念他的创造， 这是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这是第一次他那个这个启示十诫第四条诫命，他的理由来纪念上帝的创造，因此你们要过安息日。到了生命记的里面，在复述十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其他所有的诫命都完全一样，就安息日那一条它变了。接下来我们会看它变的理由变了。你们要为什么遵守安息日？因为上帝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救了出来，就是你们纪念这个安息日是因为上帝的拯救。总之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过安息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纪念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拯救，因此我们要过安息日。每过7天，这个日子是我们休息的日子，能够从这个属世的忙碌中，也是在罪的重担中，在劳苦叹息中得到释放，得到休息，得到这个安息的日子，这是短期安息。第二个是中期的安息，就是安息年。我们来看一下25章1到7节，然后还有就是18节到22节，这是关于安息日的。那么这里边规定在安息年这一天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一年要干啥？就不能耕种田地了，是吧？这一年不耕种了，但你吃什么呢？上帝供应你，你到第六年的收产可以供这一年吃用。然后你那个田地里边，你那个果园里边长的果子结的庄稼，你给那些穷人，给穷人做食物，给野兽做食物，你呢享受安息。好，这是关于安息年的规定啊。每过7年，有一年是不劳作的，是享受安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该是多美的事情，这是很美的事情，上帝给他百姓的这种休息。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安息，就是禧年，就是第50年这一年，到了这一年的7月10日，要发出角声，宣告遍地的自由。你们要到了禧年，这个禧年的原文的意思是啥呢？就是号角之年，吹号角之年，吹响号角之年。你能想到什么？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是不是吹响号角？也是，所以它是有关系的。禧年这一年呢，当然也不可以耕种，要吃田里自长的，田里自长的你要不可收割。尤其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接下来它有3条关于禧年的规定。第一条是25章23节到34节，就是关于土地和乡村的房屋交易，上帝特别规定，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可以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越多就照说加添价值，年岁若少就减去价值。这啥意思呢？我解释一下，就是古往今来我们人所能拥有的最大一笔财产是什么财产？是什么最大笔财产？就是土地。你不要觉得你房子是最大一笔财产，房子是依托于土地的啊，真正贵重的是那片土地。你在马山市中心那片土地和你那村上那片土地一样的面积，哪个贵重？中心的那个贵重，是土地是最大一笔财富。还有就是土地上面的房屋，它俩是一样，就是我们人所能拥有的这个世界上最大一笔财富。这最大一笔财富怎么来去交易，怎么来去处理这笔财富？上帝说以禧年为戒，在交易中以禧年为戒。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能理解啊，比如说这是禧年，这是第二个禧年啊， 这是第一个禧年，这是第二个禧年，它中间隔了五十年嘛。比如说我在这一年啊，这个相距是十五年，这剩下的不是三十五年吗？我在这一年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如果按照价格来算的话，它值五十万，它值五十万。那么我想得到这块地，我只要付给原主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了。这个地算起来大概值五十万，我要付多少钱给买给那个地的原来的主人，我就可以得到这片地了。三十五万，就剩余的到禧年剩余的时间，我要把它除一下，就是我现在只需要付出三十五万就可以了。那剩下的是三十五年，我就用这块地，我就用这块地的出产，我经营它。但是问题是，到了禧年这一年，我还是这个地的主人吗？就不是了。到了这一年，这个地就自动回归到原来的主人，也就是意味着说，这个土地不是永远属于我的，它只是在两次禧年之间这一部分，我只购买了剩余时间的使用权，我并不拥有它。因为直到禧年，这个所有的土地财富全部归回原来的状态。原来状态是啥？就是他们刚刚分地的那个分得的产业，刚刚分地的时候，到那里到禧年这一年，这个土地归回原状。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这里，这个距离这个禧年还有十年时间，距离还有十年前，我在这一天，我原来的主人想，不行，我要把我原来地买回来。那如果他想买回原来地，他要付多少钱？他要付十万就行了。哎，他因为他购买的其实是剩余的这些，那他如果说我连十万都没有，我现在穷光蛋，那怎么办呢？我没这个钱把这个地赎回来，那怎么办？我只要耐心等候，我等到这一年，这个土地自然就归我了，又重新归我了，这就是禧年的规定。为什么上帝规定了这样一种方式？你们能想到吗？如果大家熟悉中国历史的话，你对这个规定应该有很深的感受，因为土地的过分集中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过分集中就意味着财富过度集中，然后全天下的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那些丧失财富的赤贫的人就开始起来造反，之后呢，就把所有的财富全部打乱，然后改朝换代，原来的穷光蛋就变成了新的统治者。所以财富过度集中从来都是暴力革命的原因，重要原因。而神用这种方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每隔五十年，所有的财富重新归零，重新归回到原来分地的时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对，这就是神的智慧。但是问题是，这个禧年的规定在这个立位地出现了，在后来还有吗？在后来的旧约中还出现过了吗？再也没出现过，再也没被提到过。那说明什么？说明以色列人可能没有遵守这一条，至少没有直接说。这就是让人很惋惜的一个事情。如果他遵守这个的话，也不会产生很多的社会上的不公，和贫富的分化，好，这是第一个条例。第二个，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这是第二个条例。他说，你不可以向你的弟兄借贷取利，你的弟兄渐渐穷乏，你要帮补他，但你不可以向他借贷取利，就不可以向他取利息。你可以向外人取，但是不可向你弟兄取。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三十九节到五十五节，就是你到了禧年啊，如果你的弟兄，你就是以色列人做为你做奴隶，他没有钱了，他把自己卖给你做你的奴隶，到了这一年你要释放他，你要释放他的自由，他不再服侍你，你还要给他很多东西，释放他自由。 所以喜年是一个得自由之年，是个遍地，应该是遍地欢喜快乐得自由之年，因为失去的财富重新拥有了，我的祖辈的财产重新归给我了，我如果做奴隶我也可以得自由了，这应该是个非常欢喜快乐的一年，这是一个长期的安息，长期的安息。所以上帝赐给了他百姓不同程度的安息，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罪的世界中，在劳苦叹息中得着休息和舒畅。那随着安息程度的不断增强，也能使我们最终遥望到未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安息。是什么安息？这个长期的安息之后，其实让我们能看到还有一个更大的安息，就是新天新地的安息。新天新地的安息，那是永远的安息。它是永远的安息，永远的安息。因为这里是彻底摆脱了所有的罪恶痛苦而来的真正的永远不会结束的安息。所以安息日、安息年和喜年，它都构成对于新天新地的一系列的这个指向。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九节这样说，这样看来必有以安息日的安息日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存留。有一个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百姓存留，就是他的安息，就是他的安息。我们现在有没有得到安息？有没有得到这个安息？得到了，在基督里得到了。有没有完全享受这个安息？没有，因为只有到那里才有。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享受到这个安息？享受到了一点点，享受到了一点点，但真正的完全享受是在那里，是在那里，你现在在基督里享受的那个能够世人所无法享受到的那个脱离罪而来的这种平安、满足、喜乐，这个就是你能够预尝的新天新地那个永远安息的一点点，享受到的一点点。好，这就是节期的条例，它有两组，它有两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是结尾的26、27章。那这两段呢，它第26章就是表明这些条例之后，它结尾的地方说，1到2节，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这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这诫命。好，再往下3节到13节说，你们如果谨守遵行这诫命这诫命律例就必蒙上帝赐福。好，从14节到一直到39节说，你们如果厌弃背弃这诫命这律例，你们就必受咒诅，必受咒诅。然后40节，这还有一段，40节到46节，这个继续往下说，说你们如果背弃神的诫命律例，神就会管教你、惩罚你们、咒诅你们，把你们从这个地上赶出去。虽然这个地上帝给你们，但是要把你们赶出去，你们流落外邦。但接着说，如果你们在外邦认自己的罪，想起自己的罪来，就向神认罪悔改，在被掳之地向神悔改，那么神就重新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要把你们重新带回来，使你们重新得福分。好，你看到没有，以色列后世的历史在这里其实已经注定了，已经在这里注定了。这个地方说的其实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果着就被神从这个地方赶出去了。他在被掳之地70年悔改，神让他们再次归回。好，这就是你看你要遵行就必蒙福，你如果违背就被咒诅。如果你在被咒诅之后再次的去向神悔改，你就再次蒙福，它就是这样的。好，这是 26章，好，最后27章，这一章很特别。说实在的，如果是在26章利未记结尾，一点问题没有。它果真就像一个结尾，因为它就是在说前面说了律法，下面说你遵守，你违背，你遵守怎样，你违背怎样，就表明提醒以色列人一定要遵守。这个利未记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还加了27章，这是啥意思呢？我们看27章的内容。27章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1到8节，是还愿的银子，还愿的银子，你特许的愿，你要这个固定价值，男人多少，女人多少，老人多少，孩子多少，你要拿这个钱作为还愿的银子，好，再往下有这4段
构成，是并列的，
9到13节是许愿归给神的牲畜，我许愿把这个牲畜归给神，被神所用。那后来如果我不愿意了，那行不能赎回呢？可以，你把它赎回，但是你要多加什么？多加1/5，你多加1/5才能赎回来。14到15节是许愿归给神的房屋，能不能赎回来呢？也能，多加1/5。16到25节许愿归给神的土地，能不能赎回来呢？也能，再多加1/5。26到27节牲畜中投生的能不能赎回来呢？注意，只有那些不洁净的你再赎回来才行，不洁净的还要多加1/5赎回。好，28到29节是那些承诺永远献给神的东西，能不能赎回来？不可赎回，永远献给神的就永远献给神，不可以赎回。30到34节，在你的田产、你的牲畜那1/10献给神的，能不能赎回来？不能，永远归给神。好，这里边你看，就是说你许愿，我要把什么东西献给神，你献给神的东西有些是可以赎回来的，有可以反悔赎回来的，有些是不可以赎回来的。这个永远不可以赎回来的包括所有投生的牲畜，除非它不洁净才可以赎，如果它是完好的永远不可以赎回来，因为投生是献给神的。还有许愿中你永远要献给神的东西不可以赎回来，还有你土地和牲畜里边献的1/10的出产是永远不可赎回来的，其他都可以。好，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利未记以这一段做结尾，它的用意是什么？它是不是又把这个律法又想起了一段，把它附上去？因为它也是律法条例嘛，是不是又想起一段，又把它附加上去？你要能够想到，摩西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是非常精细的来写圣经的，他可不是想到哪写到哪，他在这里写这一段，一定有他的用意。他的用意是什么？之所以利未记以这个做结尾，它不仅是附加上去一部分律法条例，它表明上上帝许愿奉献要郑重，不可随便，而且上帝是以此总结性的说明以色列共同体是整体上被归给神的，是一件极其郑重的事情。在上帝眼中，以色列整体是献给神的，是在万民中上帝把以色列归给了他，归给自己，所以是永远不可撤回的。所以这个利未记以这个做结尾，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利未记的一个主旨。什么主旨呢？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你归给神就是为圣，圣洁就是归给神。 以色列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归给神的，
就像这里所说的，你要许愿，你要许愿归给神，怎么怎么样，
有些是永远归给神的，不可以赎回的。而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归给神的，永不可以赎回，永不可以撤回。以色列人是永远永远归给上帝的，永远归给上帝就是永远被分别为圣，归给了神。因此以色列人就因此而被称为圣。
所以利未记是以这个做结束，它是归结到利未记的主题上，分别为圣，归给神。
好，这就是利未记的结尾。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神学主题，就是刚才我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圣、圣洁和圣。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圣洁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直接把它理解成洁，这个洁就把它以道德性的方式来理解，你不能犯罪啊，你不能强奸啊，你不能杀人啊，你不能恨人啊，我们马上会把它理解成道德性的含义。但其实这个词原来不具备道德性的含义，它是个归属性的含义，它主要是圣。什么是圣呢？圣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切开的意思，切开。张长老应该知道这个圣原来的希伯来语那个词，你还记得怎么发音吗？卡道士，就是用刀把它切开，这就是圣原来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有个东西，我现在把这个在这个东西上切开一部分，就分出来一部分，这分出来一部分它因此就成为圣的，因为分出来的一部分是归给上帝的，因为归给上帝，所以被上帝使用做特殊的用途，不再做一般的用途。这一块里边，原来这一块里边啊，被切出来一块分出来了，原来呢还做原来的用途，这一块呢不再做原来的用途，是归给神了，被神用了，这就叫圣。所以这归给神的那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说时间上归给神它就叫圣日，地方上归给神叫圣地，然后人归给神叫什么？叫圣徒啊。包括这个空间上啊，归给神那个会幕它就是圣的，至圣所是里面最圣的，还有东西归给神叫圣物，它总之归给神了。那个东西它没有道德性啊，但是它也是圣的。但是人不一样，当人归给神的时候，他从原来的这个人类中区分出来，被切出来，这群人归给神，因为他贴近神，所以一定就因此远离罪恶了，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归给神的人自然而然就应该活出圣洁。而这个道德性的圣洁是原有的那个圣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好，这个主题是利未记最核心的，就上帝百姓应该有的特征，就通过遵行律法诫命来显出和世人迥然不同的生命样式，去归给神，成为圣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祭司、祭物和献祭制度的确立，通过这些确立，神和人之间缔结了正常的交往。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说我们人随便就可以和上帝交往，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在旧约时代，人能不能随便和上帝交往？人必须在哪里？必须在圣会幕或圣殿中，必须通过谁？祭司，必须借着什么？献祭。不通过这些你是无效的啊。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随时随地都能敬拜神，是吧？你看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这里啥也没有，也没有祭坛，也没有什么，我们能不能敬拜神？能。看起来好像我们现在就随时随地都能敬拜神，但其实不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是通过什么敬拜神？通过基督。我们是在基督里，在基督之外是无效的，在基督里的敬拜才是有效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现在是好像是随时随地都不像原来那么严格了。现在的这种看起来的这种随时随地，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才实现了。只有在基督里，地方空间不重要了，时间不重要了，关键是在基督里敬拜神。所以祭司祭物和献祭制度确立是缔结了神人关系的一个途径，而这个途径现在是落实在耶稣基督这里。好，第三个就是节期条例，刚才我也说了这方面。节期条例，所有的节期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进入并且享受安息。所有的节期都有这个共同作用，就进入并且享受安息。上帝设置这些节期，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罪恶败坏劳苦叹息的世界中能够得到休息的，得到释放，得到安息的，是吧？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怎么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吧？这啥意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意思是说所有安息日相关的这些节期制度最终都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的安息，因为基督真正能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进入并享受安息，这是最终的实现。然后最后就是以色列历史的基调，在这里已经奠定了啊，他们顺服神蒙福，不顺服神接受管教，在悔改中再次蒙福，在后世的历史就这样注定了。好，这就是立位记，我们讲完了。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们再来用比较短的时间讲一下生命记，我们就结束了。现在是3:15，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来讲这生命记。